秘密一，快乐的一切要件都在你心里。没有任何事物能带给你平安，除了你自己。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古印度传下来的，它谈的是追求快乐。创世之初，上帝创造宇宙，还有宇宙里的所有人类，好让每个人注意到他或他与上帝乃是一体，以及他们心中伟大的爱。这些都是生活的秘密。既然上帝广爱众生，那么何不把他想得到的最佳礼物都送给他们呢？然后上帝坐在椅子上，看着生活运行，人们演出所有的戏剧。但是他看着人们，不久就发现有一件事大大的出了问题。一个人只要碰到挑战或者是遭遇逆境，这个人就会对自己说，太可怕了，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事？我是跟上帝在一起的，所以我要丢下人类的形式，重新跟他融为一体。人们真的这么做了，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都记起了真实的自我，不愿意再玩生活的游戏。上帝对这种两难的困境感到困扰，这些人的生活目的是学习与成长，而不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保释。所以他请来所有的圣灵召开紧急会议。经过详细的考虑之后，上帝开始说，我已经做了决定了，我们要隐藏生活的秘密，不让人类知道快乐的秘密。如果他们想起来了，就会对人世间的生活失去兴趣。可是我们要把它藏在哪里呢？让我们把它藏在地球最高的山顶。不，这个方法不行。上帝一面回答一面摇头，人类的资源很多，他们会想尽办法爬上去找到它。藏在海里怎么样？他们永远不会到那里去。哦，他们会去的，他们会发明潜水艇，藏在海底是没有用的。我想到了，我们把快乐的秘密藏在外太空，人类是不可能到那里去的。但是他们会发明太空船，直航行到那里去。上帝叹道，这些建议都不可行，我们一定可以把快乐的秘密藏在某个地方。我晓得你能藏在哪里，一个柔和的声音答道。上帝四处看，见到了一位年轻女性的天使。以前他没有注意过这位天使。是的，亲爱的，上帝问道，你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个秘密藏在哪里呢？把它藏在人类心灵的深处，他们永远不会找到那里去的。上帝微笑了，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找到答案了。于是他把这个秘密放在人类心底，这种安排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把世上的时光用来追求快乐，我们渴望发现生活的秘密，知道如何过着充实平安的生活。从我们降生的头一刻到死去的那一日，我们都在追求属于我们相信能让自己快乐的事物。我要有人喂我，我要有人抱我，我要爬过去看看柜子里有什么，我要那个玩具，我要去游乐园玩，我要深夜才睡一直看电视，我要参加啦啦队，我要朋友喜欢我，我要那个男生当我的男朋友，我要到购物中心去买那件衣服，我要上好大学，我要减重释放，我要他向我求婚，我要有一个盛大的婚礼，我要找一户完美的公寓，我要找一份完美的工作，我要怀孕，我要丈夫跟我更亲近一点，我要找到一种职业能让我有时间陪伴孩子，我要住更大的房子，我要孩子成绩优良，我要丈夫多跟我亲热，我要孩子上大学，我要女儿嫁个好对象，我要儿子接掌家庭事业，我要参加这趟我们讨论已久的欧洲之旅，我要孩子住在附近，好让我们经常去看孙子。 我要丈夫把自己照顾好，我要在佛罗里达买一副房子，因为当我们退休后，我要自己长保健康，参加孙女的毕业典礼，我要我们的投资回收良好，要是丈夫先我而去，我就有足够的钱过日子，我要有足够的体力去散步，我要在去世之前再去看海一次。这些都是我们盼望的有趣事情。拥有这些渴望，或是列出一张清单，写下你相信能让自己快乐的事物，这些想法并没有错。可是当清单上的事情没有实现，你内心会有什么感觉？你对生活的期望落空了，你心里会起什么样的变化？你我都明白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当我们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觉得痛苦，我们感到失望、愤怒、受伤、焦虑、不安全、困惑，或是遭到背叛，我们绝对是不快乐的。我们有一张清单，上面记载着我们对生活、对爱的渴望，而且我们决定自己是否快乐，要端看是否有多少的期望得到满足。我们经历这个沉默而致命的过程，每天要评估自己的快乐程度好几百次。每天早晨离开家之前，我们可能已经评估过几十次了。举个例子，闹钟响了，你从睡梦中被叫醒，新的一天开始了。到目前为止，这一天的色彩是中立的，既不是美好的一天，也不是糟糕的一天，只是处于空白状态。你张开一只眼睛，瞄一瞄窗户，看看天气怎么样，外头正在下雨，要命，你心想堵车一定很严重。这是你今天的第一个念头，你已经决定了某件事令你不开心，天气不符合你的期望，因此它让你失望了。你从床上爬起来，拖着脚走到厨房，准备喝清晨的第一杯咖啡。这时你注意到丈夫昨天晚上忘记把自动煮咖啡的机器打开，所以现在没有煮好的咖啡可以喝。你生气的叹了口气，第二个期望也没有达成。你听到孩子在房间吵闹，然后你想他们是在为了谁先用浴室而吵架，你又叹了口气，这一次你更不高兴了。喂，孩子们别再吵了，巴士来之前你们只有半小时穿衣服跟吃早餐，所以动作快一点。你期待孩子能平稳安静的准备上学，不要闹成一团，于是你跟第三个期望说再见，回到了你的卧室。你的丈夫在洗手槽前面刷牙。早安 Honey， 你快地说，轻轻他的脸颊。早，他含混不专心地回了一句。你觉得心里痛了一下，你希望他用更多的感情跟你说早安。当你怀疑你们的感情是否出了问题，你觉得自己的幸福又缩小了一些。你沐浴梳妆，当你穿上长裤，发现裤子好像又紧了一点。哦不，我又中了几磅。你被叹到，另一个期望又在实现的冲击下宣告破灭。你醒来到现在还不到一小时，就已经得到足够证据说明自己何以觉得不满足、不快乐。你对这幅景象一定有自己的想法，你一定有自己的一张清单，记载着没有达成的期望。这些期望在普通的一天或是一星期中逐渐累积，使你陷入不快乐的状态。你心想，如果这些实现了，我就会快乐，要是没有实现，出了别的状况，我就觉得不快乐。我晓得我也有一张类似的自己没有察觉的清单，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这种清单问题在于它为我们设下陷阱，让我们必然陷入失望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生活是无法预测的，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去控制外界的人、事情和环境，我们都注定要失败。别人行为举止不符合我们的期望，希望环境维持原状，它却猝然改变，事情超出我们的控制，就这么发生了，就 就在我写下群的时候，盘子掉落下来，或者就像一张汽车贴纸所写的，天有不测风云，我们都晓得事实就是如此。我所叙述的这些心情，或许正是夺走你内心快乐的主要方式。当你经历每一天，保持身边发生的事可以让你开心的期待，就是在给自己设限让自己失败，就是给自己设限让自己伤心。你让自己成为环境的受害者，这环境是你无法控制的。你越来越依赖别人，让他们决定你是否许愿满足。为什么要把快乐建立在外界发生的事情上面，使自己的灵性与感情走上死路？因为可笑的是，当你依赖外界事件来决定自己的快乐，你就是紧抓着不断改变的东西，尝试用变化来创造稳定。本质上，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更动，没有任何东西持久不变。所以想让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完美的各就各位，借此带来平安，这种想法就像跳进汹涌的海洋，却期待自己会静止不动。几千年来，许多宗教的古老经文都指出了这个矛盾的现象。一切的痛苦和折磨都是来自依赖必然改变的事物。当我们把时间精力花在让外界事物更趋于完美，我们便把心思用错了方向。所以如果外界一直在变，盘子终究要掉下来，某些期望势必落空。你只能在生活中创造出快乐满足的心境。答案是走一条相反的路，做一点改变，从努力在外界创造稳定性，转而创造内心的持平。这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第一个生活秘密。秘密一，快乐的一切要件都在你心里。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你已经得到了快乐的钥匙，它就在你心里。决定你是否快乐关键是你的心境，而不是你的遭遇。也许你还不明白这一点，但是它是真的。你每一天都在经历这一个神奇的现象。回想一下，你曾做过某件事，觉得它应该能让你快乐。例如，到一家很棒的餐馆吃饭，听一场想望已久的音乐会，或是到一个令人兴奋的度假胜地旅行。但是你无法享受这些外界活动，因为你的内心感觉糟透了。也许你盛装坐在一家高级餐厅里，却想到你爱的人、你的孩子或家人得了重病，于是无法享受美食和优雅的气氛。也许你坐在等候多个月的音乐会的观众席上，但是你今天工作出奇的不顺，你对办公室的某个问题极为愤怒，完全无法享受这场演出。也许你跟伴侣到了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度假，这个是世界上最美的景点之一，可是他的态度非常冷淡疏远，一点也不浪漫，你觉得很受伤。即使置身美景之中，现在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在这些情境中，哪些因素让你不快乐？是餐馆、音乐会还是度假地？都不是。事实上，这些都是你认为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你明白这种事的来龙去脉，你总是以一个简单的欲望为起点。要是我能修集新奇的驾到夏威夷玩玩，我就会快乐了，你对自己说。你终于决定要去，你向所有的朋友宣布这件事，你简直等不及了。然后盼望了好几个月，再过三个礼拜我们就在夏威夷了，再过一星期我就会躺在沙滩上喝鸡尾酒了。终于你去到了那里，你的丈夫不太注意你，你觉得他不爱你，你躺在沙滩上觉得悲惨极了。突然间，这件本该让你快乐的事情反而使你快要发疯。天气太热，旁边的躺椅上的群里干扰到你，你受不了这家饭店，你一点也不开心，希望自己一开始就不要来。 为什么你本来很相信夏威夷能让你快乐，后来却完全不是这样了呢？因为夏威夷没有让你快乐的力量，如果有它有这个力量，你就会躺在那里心想，我丈夫表面像个混蛋，管他去，我在夏威夷，我可不在乎婚姻是否出家，看看这些迷人的棕榈，天啊，我真开心。你是否有过这种经验，以为某件事情能让你快乐，最后终于做到了，却发现你并不开心？你扪心自问，我为了这件事花了许多钱，应该觉得开心，应该享受美好时光，可是事实不然，究竟哪里出了问题？问题在于外界的种种力量永远比不上你内心意识。你可以身处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你的心却隐隐作痛，或者你的心智处于焦虑状态，这时你会觉得心情恶劣。同时与这种心境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你可以处在最糟糕的地点，但是你的心情却愉悦满足，就会对自己的现况感到快乐，你会创造出自己的天堂，由内而外活出来。这是一个关于生活秘密的神奇强烈启示。生活乃是由内而外，如果你很快乐，原因是你的心灵活动，如果你很悲伤，原因也是你的心灵活动，你的世界就是你所有心灵活动。这个世界是一个中立的地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没有一样是绝对的正面或负面，让它成为正面或负面经验的力量是出于你的诠释，你心中的意义态度决定了它的意义是正面还是负面。事实上，对外界来说，没有任何事情影响到你的真实自我，你对生活的所有反应都是在内心进行，而这就是你已经在由内而外的过着生活的原因。不管你已经从这个观点了解了这件事，以下是这种原则的几个例子。那我们假定你跟一个男士感情不错，有一天他来找你，并且宣布说，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了，我要走了。他的离去是一件正面的事情还是负面打击？答案是两者皆非。他的离去是中立的，这只是一个行动，他走了，正面或负面取决于你的内心对他的离去所产生的反应。如果你疯狂的爱他，觉得你们注定要在一起，你就会感到忧伤，那令他的离开是负面经验。要是你已经厌倦他，想找个办法跟他分手，你就会感到如释重负，觉得他的离去倒也不错。你是否明白，同样的事情可以用不同的心情去体验，把它看成快乐或悲伤的事情？事实上，事件本身没有做任何事，是你的心境在制造这些情绪和反应。以下是另一个例子，你出了车祸受重伤，你必须离开工作岗位，请假一个月留在家休养，跟你处不来的父母亲来到了你家帮忙照顾你，这件事绝对不是中立的，你或许会这么想。可是再看得仔细一点，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出车祸不能去上班，必须忍受母亲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你就会闷闷不乐，认定这次的意外是一件负面事。但是如果你把这段时间用来反省自己的生活，想想自己的生活步调有多快，把这个月看成强迫休假，其中有某种更高的力量要你放慢脚步，你会有什么心情？如果你明白母亲因为照顾你而觉得自己有用，而她已多年没有这种成就感，你也能用这种方式接受她的爱，把接受照顾当作送给她的美好礼物，你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你长久以来头一次让自己表现出脆弱失控的一面，发现自己以一种显然很健康的方式让原本凶猛冲严厉的个性变得温柔起来，你会有什么感觉？到那时 尽管你受伤了，你还是会感觉到深刻的幸福，会认为这次的意外是一件非常正面甚至极为必要的事情，对你的生活最有影响力的人就是你自己，决定你是快乐还是不快乐的人也是你自己。快乐是一个决定，决定你要用某种特定的方式体验某种情境，它不是外界加诸你的东西，它来自你的内心。同样的，不快乐不是外界强加于你的东西，它也是你的选择。这难道不是一个转变想法的发掘过程？这难道不是一个好消息吗？你一直在追求的快乐随时都随手可得，它就在这里，就是现在。你一直在等着某件事情发生，希望外界为你带来快乐，这样你就能允许自己去体验这份快乐。但是快乐的能力一直在你心中，事实上快乐只能得志于内心。这就是秘密一的意义所在，快乐的一切要件都在你心里，你已经拥有这股力量，能决定自己快乐还是不快乐。借着这种做法，在生命的每一刻，你创造出自己的天堂或地狱，自己的满足或悲戚。了解这个原则，就是为情绪与灵性的自由跨出第一步。因为你开始明白，无论任何时刻，你的感觉和体验最终都是取决于你自己。这种自由不是任何人可以给你的，只有你能给自己。借着每一天由内而外的活出来，让自己得到自由，然后你就能真实的掌握了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谁夺走了你的狂喜？我之所以在青春期的时候就严肃的决心追求灵性成长，乃是因为我受够了，我不想再让自己的心情随着种种的遭遇而起伏不定。难怪那时过得如此悲惨，我觉得自己像一艘没有锚甚至没有舵的小船，漂流在暴风雨吹袭的大海上。18岁的时候，我开始正式学习静坐。过去30年来，我不断接受静坐与其他方面的教导。满45岁后，我觉得自己达到了一种相当稳定的意识状态。我每年夏天都去参加灵修活动，深深潜入我内心的静默，体验伟大的平安与满足。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的生活突然不顺，在工作、财务与私人生活上碰到一连串的痛苦挑战，他们像宇宙旋风般重重打击我。我的世界没有一处保持完好。我还记得那时，我每天早晨醒来，肚子像打了结，我的心疼痛着，不想下床。我想，发生了什么事？一切本来都好好的，为什么我失去了内心的平安？在惊慌的心情下，我打电话给一位挚友，她是一位女修士与静坐老师。我的眼泪流下，把这些悲剧和困境一件件说出来。每一件事听起来好像都比发生的时候还要糟糕。在电话的那一头，她耐心沉默地倾听我讲完后，谈话停顿了许久，然后他用温柔而坚定的声音说：“芭芭拉，是谁夺走你的狂喜？”